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一节就有很多的争议哈，就是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个原文没有我说，就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下面这个男不敬女倒好，是哥林多教会有人这样说，就是说哎呀不结婚比较好，这个男不敬女翻得太不清楚了，就是说不结婚比较好，男生不要接近女生，就是根本不要结婚比较好。那么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讨论没有结论就来问保罗吗？还是你们信上提到的事情反正跟婚姻有关系，我的答案就是男不敬女倒好，就是这句话到底男不敬女倒好是保罗的一个建议，还是哥林多教会讨论的一个走向，我们不太晓得啊。从圣经我们和合本的这样翻译可能是对的，就是第一条就叫人家很叫我们很稀奇，就保罗居然这么大胆的讲你们信上问我的事，那句话我们就不必管他了，不管是信上问或电话问或者是什么问都不管他，你们信上提了一件事，我现在有个结论，就是男不敬女比较好，如果我们说的广一点就是不结婚比较好，这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个看法，男不敬女倒好。但是呢，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呢，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好像是天主教的解释呢，似乎比较合这个经文啊。天主教解释是什么呢？天主教的解释是婚姻，讲简单一点就是主要是在讲性关系，因为其他的男女都可以有一起吃饭啊，一起郊游啊，但是性关系只有夫妻能够有，所以夫妻特点就是有这个性关系。那么在很多的宗教文化包括哥林多教会所在的地方呢，性常常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性产生了不知道多少的悲剧，也有很多的喜剧，也有很多的闹剧，也有很多叫人无奈的事。事实上人类的文明和我们的生活里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这个事，虽然像我年纪大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但是过去还是有，就是我们过去是受到这些事的影响，那么将来也还会有，就是我们的子女他们会怎么样生活。那么我也看过不少的基督徒讲过，我那时候看过有人问格里汉问题，说他说照他看历史啊，人类的罪恶多半是性引起的，他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个需要啊？就是有不少的文化宗教尤其是宗教会觉得性不是一件好事情。在基督教里面啊，历世历代也有很多异端会说性不是好的事情，性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性不好。那么天主教的观点啊，就是我说跟这段圣经里面有点像的，就是这立下天主教这性的神学的观点，也是奥古斯丁是很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你看他的传记，你看很多人写的时候也会说他生活曾经是非常的放荡，以至于他对性有很多的过分的提防了。其实奥古斯丁生活不算很放荡，就是他只是在文字描述上自己形容自己是这样，其实他是相当在性上面还算是非常保守的。 他之所以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感，就是他跟一个女人同居了多年，有一个孩子。哎，同居很久，有一个孩子，只是真是缺少一个结婚证书而已。事实上，奥古斯丁不是常常在风月场合中出现的，照我所知道没有。但是奥古斯丁就觉得，这个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捆绑。奥古斯丁对于性有负面的看法，或者说曾经有过负面的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觉得性太强烈了，性是一个我们人不能控制的东西，凡是人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那么奥古斯丁有很强的长一段时间觉得性是不好的，我们避免比较好。但是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看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不会是不好的，这是上帝造的，是好的。所以天主教呢，受奥古斯丁影响，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性不是罪恶。这你等一下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还会讲叫人结婚这不是犯罪。我们现在会觉得叫人结婚不是犯罪，这什么意思？不叫人结婚这才是犯罪了。那么他就是有人有这样的看法，结婚性关系不是罪恶，天主教也这样说。可是这可是很重要，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不要结婚。但是有这种本事的人太少了，所以就允许结婚。但是你也会看到，等一下就讲了，结婚一定会受苦。保罗说我愿你免这种苦难，结婚会受苦。那么不结婚男不敬女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在罪恶中实在是这个性的影响力太大了，如果没有自己合法的配偶的话，那么这个天下会大乱。那保罗也用非常强烈的字眼，这个强烈的字眼是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哈，就是他说丈夫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个合一之分呢，要有一个让配偶能够被善待。在原文里面，在上下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个是指着性关系。什么叫做性关系要善待？就是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保罗要被拔舌头的。在现在即使是独裁国家，一般来讲独裁国家政府管到很多东西，夫妻床地的事是不会去管的。即使是很独裁很暴虐的国家，我们常常有一个最后的底线，就是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什么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在一个共产世界里面，我的房子土地这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大家的，我的身体还是我自己的。那么这个在西方很早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人身保护状啊，就是即使是一个再过两分钟就要被枪毙被砍头被处死的囚犯，即使他是马上就要处死的，他的身体狱卒还是不可以碰。你不可以，即使他是一个大坏蛋，即使是在监狱里面，他的身体你不可以动他，即使再过两分钟他就要被枪毙了也不可以。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今天不想睡觉这是我的身体，我今天要打毒品这是我的身体。那么我的房子我如果要点火烧了都恐怕还不可以，妨碍公共安全， 我如果自己要把自己弄死，那么如果成功的话，当然法律也不能制裁了。我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法律自杀有没有罪哈。那么在基督教传统里，身体是你自己的，好像西方人也都这样觉得，我没有权，我的身体不容别人侵犯。所以原来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哈，虽然各位应该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做妻子的或者一个做丈夫的，应该都说过这种话，今天不要碰我，今天我不舒服，今天我没有这个心情。就是性是很 delicate 这个，但是最起码我不想要你不要碰我。保罗说你不可以讲这话，你不可以对你老公讲说不要碰我，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不可以对你老婆讲说哎呀明天我要上班，今天不要吵我，你不可以。你的身体是要合适的给你的太太，你的身体是要合适的给你的先生，你的身体是他的。这话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曾经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跟一对是我的学生嘛，所以跟他们讲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姐妹呢头脑很清楚，听到我说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是你老公的，他要怎样就怎样。当然他老公也是身体不是他自己的，是老婆要怎样就怎样。我那个学生就叫起来了，老师啊，我们这不是像妓女一样了吗？我说比妓女还不好，妓女还有钱，你那没有钱的。那么所以这句话是很石破天惊的，是很恐怖的。就是你不要以为基督教讲十字架道理舍己啊，这些都是好远不可及的目标，太高了啊，是到非洲去宣教啊，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啊，这种都是我们平常不大碰得到，是那种很高级的基督徒才要背十字架的。没有哎，在最简单的床地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最兽性、最动物性、最动物都会有的，植物甚至都会有的东西，在这么简单的事上你也要舍己，在这么简单的事上，在这么自私的事上，在这么冲动的事上，在这个在性关系里面，我想世界上的人恐怕 99.99% 想到就是他的快乐。真的像妓女妓男一样，你想的不是你的快乐，是对方的快乐，不是我现在要怎样现在要怎么样。保罗当然有圣灵的末世了，所以他写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精彩啊！但是我不能发挥的太多，但是这些句子如果把它讲的描讲的细一点的话，讲的具体一点的话，真是非常吃惊。就是我那学生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不是就像妓女一样吗？我信了耶稣，我的舍己，你以为只是到非洲去宣教叫舍己啊？就在床上就是你的十字架了。当然我也有学生说你怎么把十字架这样侮辱，我一点没有侮辱十字架，我只是叫让各位知道我们的舍己，我们的信主，我们讲到的爱是非常真实而且尖锐的啊。保罗一到五节都在讲性，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个亏负也不是说双方谁要赚多少钱要养家，谁要花多少时间看顾孩子啊等等等等，不是这些。那么不可彼此亏负仍然是在性上面的事，你不可以对不起他，甚至不必想到第三者的问题，就是你需要让他得到这方面的满足。 这也没有什么低级下流，这就是基督教非常真实的地方，这种人性里面很基本的，甚至比食和性，性可能还要更热烈一点的时候，这件事情你都不能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得舍己，你得想到对方，你只能想到对方，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保罗也没有，你也以为我们基督徒在讲生活的时候就是哪个是比较高级的，哪样的生活比较好，就这里讲到的十字架舍己完全是在讲到性上面的事情。他甚至在讲到说，性的关系从某些地方来讲的话，连祷告都不可以妨碍这个事情。你们只可能在双方要专心祷告了，所以暂时可以分房，就算这种情形之下也不能够分房分得太久，以后还要同房。哎呀，就是这保罗又显出他的实在非常出色的地方哦，不知道他怎么这一个单身，就是他应该有过婚姻，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需要结婚的，那么后来可能妻子死了，但是保罗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到这么对人性这么了解啊？你要专心祷告可以暂时分房，而且两个都愿意，以后人要囤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免得你们，各位意思就是你以为你祷告很久了你就不受诱惑了，你还是可能会受诱惑，神给你一个婚姻就是避免有那些诱惑胜过你们。就是保罗一直在讲性关系的事情，然后他也很生动的讲了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就是我讲这话，对你们讲这话是给你们一个宽松的原则，不是命令你们一定要怎么做。为什么不是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呢？就是在其实人际关系上，包括夫妻的关系上面，你不能够把这人际关系的处理只把写下一些原则来，好像婚姻是一本食谱，你按着食谱去做就可以烧出很好的菜。婚姻是也许也是食谱吧，婚姻要好就是要非常的灵活，要想得很，各方面都能想得到。我给你们一个大的方向去想，不是命令你们一定要怎么做，不是命令你一定要怎么行。需要思想很灵活，需要思想很生动，不是下流，也不是花花公子，而是夫妻的相爱的夫妻的生活里面要能够，就是要能够营造了，要很能够把那个气氛弄得很好啊。这一点各位可能也看得到也想得到，如果你敏感一点的话，不一定要有这个婚姻，有的时候男方或女方或丈夫或妻子有一个实在呆笨一点的时候，就坏了很多的气氛，这也不能举太多，也不能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各位会去想就好了哈。就是你们需要知道一个很严肃的原则，就是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就单单在讲性上面的时候，尤其是不是你自己的，你需要让他能够满足。他说我不是命令你们的，然后又回到可能是第一点了，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基督徒应当非常谦卑，我们他也觉得基督徒特色是谦卑，但是呢，基督徒的谦卑不是下贱， 不是低级。基督的谦卑呢，是当然知道上帝的伟大而有的谦卑，而基督徒谦卑是会对自己和自己的路有一种把握，如果他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讲这个话，我也是觉得很少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但是他多次讲这样的话，他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我希望你们像我就好。亚基帕王啊，不但是你，这里所有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像我一样。各位，现在的风气是什么呢？世界上的风气是什么？每个人自私的不得了，每个人只顾自己，可是每个人一点自信都没有。天天你看这些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一样，任性，不听话，不节制。可是你看他的每件事，他一点都不敢有什么自主，别人怎么样他就怎么样，都不敢说自己应该怎么样做的。就包括我年轻人很任性，可是是被这个时代的潮流牵着鼻子走的。保罗不会，保罗在重要的事上他都会说我希望众人跟我一样。所以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有一天跟人家讲说，哎呀，林志玲有我这么漂亮就好了，我希望林志玲像我，哎，你别臭美了吧，我们拼命想要像林志玲，哪里敢，她像我就好。保罗说你们像我就好了。她活得很棒，哎，你们活得很烂，哎，你们要像我这样的舍己就会活得很好。这个是信的事上，但在这里保罗他因为随时能背十字架能舍己，他随时都有这种这极大的姑且说骄傲吧，你们像我就好了。我也提过，在那个罗马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那竞技场里基督徒被狮子吃掉的时候，在竞技场里那么多的基督徒被虐杀的时候，非常残忍死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里面两个罗马人谈话，他一个罗马人说，哇，我以为基督徒都很谦卑耶，他说我不知道基督徒这么骄傲。就这些基督徒以为很谦卑就很可怜嘛，我们罗马人杀他们怎么样他们都不敢怎么样，好可怜啊，哇，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骄傲啊，儿女死在他的眼前，我还是要信耶稣，我怎么样都要信耶稣。哦，他们对他们信仰很坚持。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了，但是也有关系。不管是结婚或单身，一个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他是常常很喜乐的，很积极的说你像我就好，我活得太好了。那么保罗也是这样盼望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梦想的事，是真实的，信靠上帝，神一定能让我们活得很好。好，就是保罗现在他可以不需要婚姻，他觉得很自由，等一下还会讲。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禁止不住，这个也呼之欲出了，也就在性上面很难按耐自己，那你就嫁娶吧。下面讲的更清楚了，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个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电影叫《贞洁牌坊》吧，就是讲那个寡妇晚上怎么过的。晚上这个一个人思春的时候，风气又那么严，怎么办呢？但是实在很难熬啊。那寡妇很穷很可怜，半夜思春的时候就把那个米往地上一撒， 什么意思？一粒粒捡起来，捡起来天已经亮了，熬过了一晚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男孩子在那看着电影，就互相开玩笑，哇，老陈他每天都要撒一包面粉在地上，撒米还不够，但是撒了面粉他又拿了一个吸尘器去吸了，就是讲这讲到那种艰难嘛。信是神造的，是给人很大的愉快，但是也给人很大的痛苦，也造成很多的罪恶。如果按耐不住，不如嫁娶为妙。好，然后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很奇怪啊，在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环境跟现在有一些地方也很像，就是包括教会里面姐妹是比较多的，所以多讲到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因为弟兄不多哈，所以多半对姐妹讲。也可能有一个现象，就即使在当时也会这样，就是丈夫比较没有出息，哇，跟他在一起生活实在很辛苦，那么就想要离开。尤其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做丈夫的不是基督徒，他觉得很不舒服。如果已经嫁娶，我吩咐他们，然后说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在第七章好几句这样的话，意思不是说保罗有些话不是神讲的，而是神主耶稣没有直接这样讲，那保罗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圣经每一句话，包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都是圣灵的默示啊，只是比较不直接的讲。那么主这样吩咐，我也这样吩咐，你要维持你的婚姻啊，继续维持你的婚姻，不要离开。哎，保罗很实际，我们讲理想，讲圣经的原则，我们也实际知道很多人不能照圣经的原则做，我们就退嘛，不要离开你的丈夫。现在你已经离开了怎么办？你就不要再嫁了，或者人与丈夫和好。那么如果能够与丈夫和好是很好，总之不要再嫁了。那丈夫也是一样，不要离弃妻子，不要再娶了。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夫妻的关系呢是一直有效的。如果你有了夫妻的关系，在就是有了性的关系再分开，是非常不理想的状况。保罗也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样的原则。我们看到现在，你大概还看不出来，怎么样把保罗刚刚讲的话综合一下？我把它赶快综合一下。保罗讲到这里，你觉得很复杂，到底要不要结婚？结婚以后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再娶再嫁？怎么样？保罗有一个原则，你就记得，守素安常。什么叫守素安常？守素安常不是说不结婚，守素安常是你把你现在的状况活好一点。如果你现在是结婚的状况，就把你的婚姻状况过得好一点；如果你现在是单身，就把你现在单身状况过得好一点。你不要借着把你的状况改变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新来的艰难是更艰难的，你已经熟悉这个老魔鬼了，就继续跟他相处比较好一点，你换了一个魔鬼更痛苦啊。就守株安常是保罗的看法，不是保守，我觉得也是很实际啊，就是如果你已经离开了，就不要再嫁了。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做妻子是这样，做弟兄的也是这样，做丈夫也是这样，他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的产生？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就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差距很大。 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就当人一旦信了主，有人说哥林多那时候是非常的放纵放肆，很混乱，所以原来的性道德实在是太败坏了，当你信了以后，你就觉得不太能够忍受这种原来的那种性道德观念了。但是保罗说你就继续，他只要没有要离弃你，你就继续跟他生活吧。那下面就讲得更正面积极一点，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这句话不太好理解，但是似乎也有点天主教的味道。天主教的味道就是圣洁良善可以借着物质的东西传递，我们基督教比较不这样想，圣洁良善应该是借着习惯啊，这个效法啊，圣灵的充满啊，属灵的操练啊，慢慢养成的。天主教呢，好像因为夫妻彼此之间，因为是夫妻，或者讲的再明显一点，因为他们的婚姻是教会，在教会 officiated 的，是教会把它合法化的，而天主教觉得婚礼是一个圣礼，就有那种神圣的能力，那么不幸的丈夫可以因着妻子呢沾光啊，就也成为圣洁了，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在教会里面被祝福的，儿女也是一样，这是很乐观的。就在应该是旧约哈该书里面有讲到说，洁净的东西碰到不洁净的东西，结果是洁净的变成不洁净的。可是基督教有一种走向，就是希望洁净的东西碰到不洁净的东西，是不洁净的变干净了。那么就是我们说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跟人家来往，是我们把别人影响变得更好，当然是靠着圣灵，还是别人把我们变得更坏？那么在这里他是很乐观的，不幸的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儿女也会变成圣洁的。那么天主教这样解释看起来也还通，不过我们会觉得在现实生活里面不太多这种情形。那十五节呢，保罗讲的就也是很大胆了，倘若那不幸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句话也很大胆，就我看到这些话啊，耶稣的保罗的这些话都是神感动人写的话，都是有最高的权柄的。我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用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实在是太死板了一点，就是像有些教会，尤其在西方，我碰到一些教会，就是如果有一对夫妻或有一个姐妹，她丈夫很不好，会打，会家暴啊，会赌博啊，会把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唯独一恶不作，就不淫乱。就我就碰到他们教会有保守人说，圣经上只有讲说除非犯了淫乱，否则没有离婚的理由。他们人不是不好啊，他们甚至会说让我们祷告希望他先生犯淫乱，这样就可以离婚了。你怎么样也不应该希望人家犯罪嘛。就是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但是我知道也一旦灵活也可能就没规矩了，所以在这里保罗是非常的放松啊。有人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吧，你在家里天天不和睦，这不合神的心意，主召我们是要和睦的。你如果看保罗这样讲法再想到旧约啊， 有人新约的时候有人问耶稣，耶稣引旧约的话讨论，就是门徒问耶稣说，是不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可以休妻离婚？那么耶稣说不可以，这个主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哎，那为什么摩西说妻子有不妥当的事就可以写休书就可以离婚吗？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意，就是如果继续住在一起，这个太太很辛苦，就让你们离婚。我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离婚容易不容易，我不知道离婚容易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那但是听就是像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离婚是有一度是非常难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听说最容易离婚的地方是拉斯维加斯，那边只要住上一个礼拜，那么夫妻有一方面不愿意继续婚姻就可以离婚了。那么很多地方是要双方都同意的，那就很困难。哇，旧约的时候离婚很容易，只要给他写休书就可以离婚。摩西意思说要休妻不可以说你给我滚，你这样人家不能，因为这是口说无凭，你写下来你给我滚就可以了就写下来就可以了。那么这里保罗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信的要去就让他去吧。那么保罗讲了半天就还是这一句话，你手足安常，想办法把自己的环境过好一点，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就让他走了嘛，你不要悲观也不要失望。十六节是鼓励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哦，我知道，因为我是他老公。你做他老公你也会知道不能救的，这我开玩笑的啊。就是保罗觉得上帝有足够的力量啊，帮助我们，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就去做吧，但是神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我觉得不一定的，每个人不一定。呼召就是神给你的安排的道路。那么我觉得有很多的变化的，就是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对上帝对给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量给我们的，我们从这里活出一个很积极的生活态度，包括婚姻哈，这也是求主帮助。十八节，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那么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神的命令的那个精义抓住就好了。那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从十七节啊，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好像保罗转了一个话题，其实仍然在那个话题之内。保罗原来在谈婚姻，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像不是谈婚姻了，谈工作。我们人生大就这几个嘛，一个是婚姻嘛，一个是工作嘛，家庭可以跟婚姻再分开一点点，就是婚姻是我自己的，家庭是上和下都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除了家就是工作，这是我们的生活两个圈子。那保罗比较花时间在婚姻上面，但是也提到工作。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过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也就提一下。工作，保罗基督徒都喜欢讲，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呼召。工作，那么英文有个字是 vocation， vocation 就是 vocal 来的，就是从你的喉咙里出来的，上帝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那就是你的工作。你的 vocation 就是他的 call， 他的喉咙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要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这让我们对每一个行业，我们自己做的每一个行业都有非常神圣的意思，这是神要我做的，那么这也就是我的身份。那么保罗在这里提醒人，不是要人不可说你不能换工作，但是不要常常想要用换来解决问题，就是你能够在这个行业上，在这个地方把你的能够活得好就最好了，所以不要常常想要换工作，你原来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继续持守这个身份，包括奴隶。这跟婚姻有点像，你能够守住安常，把现在的这个状况变好一点，而不是改变一个环境，能够这样是最好的。这个保罗说不是不自由，这个是自由。我凡事都能做，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时候看到这些经文啊，我会想到说，保罗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哪这么容易啊。保罗你说这个婚姻你这样讲，就是因为你没结婚所以才会讲出这种这么多的话，这没有关系，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但是保罗不会错的，保罗会错，感动保罗讲话的圣灵不会错，他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婚姻、家庭、工作没有一个是顺利的。我们每个人有幸福快乐家庭吗？有幸福快乐工作吗？有幸福快乐人生吗？有幸福快乐教会和团契吗？啊，有，这边是啊。嗯，那么但是艰难也一定是有了。我就觉得基督徒需要诚实的求主帮助，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克服这个问题困难，那是很好的。但是克服了一个新困难还会来，而且你也不断成为别人的困难，这都不能避免的。就是人生是辛苦，人生是艰难。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减少这些艰难和辛苦，希望能够活得更自由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不大看得懂他所讲的所有的，他希望他的建议是我们能够更自由，我们能够活得更好。所以不要想，基本上不要想改变这个状况，改变这个环境来使我的状况变好，而是我自己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守住安常，那求神帮助啊。好，第二十五节，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论到同身的人，当然就是没有结婚了。保罗说没有主的命令，我讲了，就是没有主直接给他这样的吩咐，但是他后来讲他也是被圣灵感动了，就是他自己讲的话还是神的意思。好，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他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他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这个现今的艰难不是两千年前保罗时代的艰难，这个现今是万古长新的现今，每天都是现今，每天都不好过日子，每个时代都不好过日子。照我看，他说守住安常比较好，就是守住安常仍然是把你的现况过得好一点。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当然我们男女平等了，但是保罗被圣灵感动也应该有他的理由。对不起各位姐妹，他的确是讲你有妻子缠着不要求脱离，他不是讲你有老公缠着吗不要求脱离，妻子缠着你。 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现在有一个缠你的人，就是你当年自不听我的话要求来的嘛。你看，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性这件事上，让人觉得娶妻生子或者嫁夫生子是罪恶，是不幸的事情。不是的，这不是罪恶，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就有些宗教会觉得这是犯罪，有些宗教像天主教觉得不是犯罪，但是呢比较低一等哈。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苦难。婚姻带来的苦难，没结婚的人一定知道，结婚的人更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在婚姻家庭中长大的，多半都一定都看到，都经验到。但是也是很奇怪啊，这千年来这人类的文明就是这苦难，人人都要跳着火坑，看到一个人被烧得那么惨了，还是跳进去了，非常的勇敢啊。那么保罗是说，我希望你们免这苦难。但是这困难了啊，如果你结婚一定有苦难，如果你不结婚会被火烧死，那到底怎么办？就都是很辛苦，都是很不容易哈。那我们保罗说希望你们能免这苦难。下面讲弟兄，我对你们说，应该对姐妹也是一样，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哎呀，这也是多么金玉良言啊，千古以来都常常是这样的，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也可以说有丈夫的像没有丈夫的。哎，我们形式上是夫妻，实质上是陌生人，多得不得了。而且那种状况恐怕还不错的，两地分开，没有夫妻之实，还就没有夫妻之实，没有不忠，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就是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这好像也是啊，你们小姐们买了那么多东西，多半都没有用，衣服都没有穿，因为已经不合身了。好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其实始终都是这样。我刚刚说那话不应该啊，就开那个玩笑而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买吃喝买卖这些事上，我们能够更自由，而且更喜悦，不要有什么挂虑。保罗讲了很，也是很，我觉得很实际的话啊。第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我又像天主教讲的了。服侍上帝，天主教会说，我想基督教也会同意，不结婚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一般来讲啊，从小到大在教会里，我看一般来讲应该是社青是主要的柱子，社青。因为社青通常还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的那个重担，年纪又轻，有体力，学青也很好，尤其现在学校学青真是闲得凉得不得了，没事干就干无聊的事，叫他们多来教会服侍学习是很好的。一旦有了家，我觉得就不太，就一定要分身了。那么一定有些事就有些时间就不能再用在主的事上了。 像我如果单身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在外面跟同学朋友在一起聊天抬杠啊，通宵十二点钟才回家没问题啊，结了婚就不行了，就要照顾家里的人了。你我们的信友团契或者是学青的，他们要聊天要玩桌游玩到十二点没问题，我就不能跟他们玩桌游玩到十二点了，我家里还有别的事情。保罗是这样讲，所以天主教也这样说，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这是有道理的。当然神职人员不结婚也有另外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诱惑。那个诱惑也是叫这个问题梵蒂冈根本从来没有解决，只有躲避，包括这神父玩弄小男孩一样。好，那么 有结婚的是要想到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丈夫喜悦。就是圣经上有讲得很清楚，包括在这里，你结了婚，你要想要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力气让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喜悦。那保罗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啊，叫你们行事合宜，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希望能够你们继续的不要结婚，可以殷勤的服侍主，还是说虽然服侍主和服侍自己的妻子丈夫不一样，但总的来讲都是服侍主，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解释。下面三十六节以后我们不大容易看的 不大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因为那个文字非常奇怪啊。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一个结论，就是有人是觉得结婚或者是让自己的女儿出嫁是不好的，就是有一种禁欲主义，最好是不要结婚。那么保罗说不不不，他可以结婚，就是不但他可以结婚，就是你也可以不结婚。但是你看保罗讲的三十八节，我们今天哪里会这样讲呢？保罗说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好，哪有这种爸爸？让她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是神经病嘞。但是保罗是这样讲，保罗始终觉得就是他这种生活是很好的，他这么有胆识啊，真是不简单啊。他也讲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被约束了，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还是一样，他又加了一句，按我的意见守节更有福气。也就是寡妇能够再嫁很好，能够不嫁是更好，但是呢我不是命令你们，我只是准你们。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是很值得多去思想。他没有反对婚姻，他希望我们的生活不管在婚姻或单身中靠着上帝能活得更好一点，那这也是我希望的。不管我们结婚不结婚，不管我们婚姻的状况是什么，大概可以说一句很妥当的话，就是每个人的婚姻都有非常艰难的地方，希望也都有非常快乐的地方，每个人的单身生活也有很自由的地方，也有非常苦的地方。希望大家的苦能够克服，痛苦能够减少，那快乐能够增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天父，我们记得你说那人独身不好，主虽然那好像是指着亚当说的，但是 我想多少夏娃也有这样的情形，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好的单身生活，也能过一个好的婚姻生活。我们两个都没有过好的时候，我们还是求主来拯救，来帮助，来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